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八节看到22节。我们先来读一遍，我再提出一些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先来读一遍18节到22节第三章，一起来读。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随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这段经文呢，很明显是跟着这个前面就是我们要做好事做善事，基本上如果我们做对的事情不会有人来伤害我们，纵然会有，意思说这个是一个就是一种的语文讲到，就是说不是常有也不是没有，就是说应该是常没有的，就是你做好事人家怎么会故意的来那个，但是呢也会有碰到一些奇怪的悖逆的或者一个怪逆的，就会的。那我们还是要继续，不要上胆，不要上志，我们还是要继续做该做的事，做对的事，好像主耶稣基督这样。那为什么呢？从第一章我们讲到现在，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有一个很重要，这是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了。所以这样说呢，可以叫那些诬赖你们的在基督里有好评的自觉羞愧。基本上呢，这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讲完这句话以后呢，所以就进到这第17节。主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受苦，就是为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导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是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这段经文呢，是跟前面的这个所谓的16节，就其实不仅是16节，就跟前面是连在一起。 OK，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受苦，就像说如果基本上一个基督徒做对事情，他是不应该受苦的，就意思说不应该有人找他麻烦。不过如果是为神的缘故，或倒过来有一些人就是因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的习惯跟他不一样，他受不了，他就故意的所谓诽谤你啦，或者攻击你啦等等，这个叫做为神来受苦，叫我们为义受苦，这是可以的。意思说这是这种的苦是可以承受下来，不是因为犯罪。我们昨天的话练神说了，我们受苦基本上最少有三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罪，第二个就让我们更加成熟，第三个是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够解释，那是说单单的因着你的信仰的缘故你就被逼迫，那是为主受苦。 OK， 我们还是在这种情况当中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不是基督徒故意找苦吃，基督徒但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受苦当中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但是我们里面还是保持一个纯净的心，好像格子一样。不过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智慧能够减少这个受冤枉啊、受苦啊等等这些事情。我想这是整个圣经蛮清楚的原则。不过好，回到如果真是你为义受苦的话，第一个你要相信这是好的，就是说这不是为罪为你的犯罪来受苦。那另外一个呢，也讲到因为你这样做也像基督一样把人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既然讲到基督，所以彼得再一次讲主耶稣做了些什么，他受苦，而且这边说他曾一次为罪受苦。第一个他的受苦这边就不是为罪哦，不是基督没有罪啊， 就像我说的，我们如果是畏罪，因为罪的缘故，那叫惩罚；因为我们不够成熟，那叫做所谓的教管教。那这个是跟罪跟这个都没有关系的，好像嫉妒一样。这样的时候，这边所说的神喜欢，或是神会看重这样的受，不是喜欢看见你受苦，是看见你有一个为他来受苦的心智，所以神是会很高、很满足，或是很得安慰。那这边要强调一件事情，基督的为罪受苦只有一次，这个字是在语文里面是强调的。换句话说，什么叫一次？一说已经成就了、成功了，不需要再做第二次。所以语文的上面告诉说一次，一次又怎么样？一次的意思说他为你我的罪一次受苦，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次就够了。他已经把整个的救恩、救赎已经完成了。然后完了以后呢，这边又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义的代替不义了，为要引导我们来到神面前。然后后面再补一句话，按照肉体说他是被治死，然后呢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单单这句话就很难解释，因为这个字啊，灵性这个字看你怎么翻，你可以翻成灵性，你看翻成属灵的，你可以翻成圣灵。所以解经的难呢，不是说没有答案，答案太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解。所以呢，除了那个字的本身以外，所以解经的时候要两个，一个就是那个字的本身，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字的上下的背景，等一下还要碰这个问题。那这边应该这样的说，是讲他自己，耶稣从肉体的角度来讲，带着身体啊，确实我们清楚看见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确实这个身体是死了，从肉体的角度。不过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要另外一个层次。所以主耶稣是同一位，但是从肉体说跟你我一样，甚至为你我的缘故跟我们认同，而且这有没有罪的担当，我们有罪，好叫为我们付了那个罪的代价，所以确实被钉死。但是主耶稣基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的灵是不能够被定，他的灵是不能够被限制，他的灵是活泼的。所以从这边所说的，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你会发现啊，保罗在罗马书确实用过这句话。论到福音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福音呢所应许，这个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请大家留意这边啊，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然后后面一句话说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边比得很快的讲到整个神的救赎的时候，基本上在这边讲到耶稣，就是前面所讲按着圣善，按着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着圣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基本上这个刚刚那句话只讲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所以是神的儿子，然后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取一个肉身的样式。所以主耶稣的这个的死跟他的活，他的独特性不是人可以效法的来，不是人可以 copy 的来的。倒过来，这是为你我，为这个人所预备，为我们的罪能够除开来预备。所以这是整句这句话。原来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要解释强调，就是说如果我们为神受苦的话，我们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以主耶稣基督做个例子，他为义来受苦，就可以把我们这些罪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讲来讲去就这句话。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 unique， 他的特性的特别的工作，是不是我们能够 copy 的？但是从某个角度来，我们可以学习他那种的精神或种种的态度。因为他死他复活道成肉身的这一位神的儿子，他都愿意为我们的罪人为义来受苦，好叫把我们这些罪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何况我们呢？ 啊，这是这段经文，我想简单的把这个意思讲出来。那后面经文又出现问题了，这个很难解释。第十九节，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哇，这句话大概是新约圣经里面非常难解的一节经文，因为问三个问题。这些经文附上，他说他借这灵，什么意思？他借这灵。然后第二，他说曾去传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那个灵是哪种灵？那第三个，他去传的东西的内容是什么？跟传给我们一样，说福音吗？所以单单这些经文，你要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最少可以归纳有五个不同的答案，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经是很难解。我不要给大家走这么多花这么多功夫去那个，把这些做一个结论哈。第一个，我只分了第一个，蛮多的解经家，尤其过去的解经家，就是比较初代一点，就把这个灵啊，他借这灵先讲，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灵，那监狱的灵是讲说堕落的天使，这是一个蛮多的解经家在用的，特别是久一点的过去一点的解经家，这些堕落的天使，因为这边用到的是叫做监狱。不是用地狱，或是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是一个 prison。你说这些的就是这些所谓的堕落的天使，但是呢，要跟前面那个跟挪亚要连在一起是有点困难。你怎么跟挪亚弄在一起？但是你还是可以解释，不过这解释没有太强的根据的，不过你还是可以解释。Anyway， 那他去传什么呢？传呢，就是传那个所谓的得胜。不是传福音，对天使从圣经没有读到天使有救恩的，只说到这些堕落的天使，然后就说神向这些天使就说证明他是神，证明他是得胜的。OK， 那当时这边所说借这灵，他借这灵，那又回到上面一节经文，耶稣有两个，就他同一位耶稣啊，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他是有肉身的。另外我们所认识耶稣是灵，是因为他是神。所以这个英文啊，前面一句话所谓的前面一句话按照灵性说， NIV 就把它翻成 by the Holy Spirit， 用圣灵，这跟罗马书有点像，借着圣灵他就复活过来。但是在原来文字没有圣灵这个字，意思说你可以翻成人的灵，或是翻成在一个灵的状态，一个叫肉体的状态，一个叫做灵的状态。OK， 这一个翻译呢，就说讲到主耶稣在灵的状态当中，向这些天使来传道，传什么道呢？传得胜的道。所以定罪，你看我讲这半天，大概你们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整个的，所以这样的解释啊，所以我就说呢，问三个问题，最少带出五个不同的答案，所以很难。所以倒过来，那回到你还是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挪亚，你要把这些什么堕落天使都拉进来嘛？还是回到这个挪亚 ？OK， 那我不要让人越听我讲就越困扰啊，我就一口气把它。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见，就是因为二十节解释第十九节。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 OK， 先停在那，耶稣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我们是看到一个身体，但是耶稣是神，他也是灵，所以耶稣是灵，他带着灵的状态，在灵的状态当中，纵然在好多年前挪亚盖方舟的时候有很多人没有信，甚至笑挪亚，所以呢那时候主耶稣借着挪亚所做的，借着挪亚所讲的，基本上他向那些不信的人传福音，但是还是没有信呢，但是还是没有信的。 那这时候这些人都已经走了，哦，当时好多年前的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已经在所谓的监狱的里面，同一批人是挪亚那批人，一个时候是挪亚那个时候的人，现在是挪亚那批，那时候那批人，现在到今天的话他们当时已经走了，都死了，现在是在一个所谓的，你不叫地狱的话叫监狱啊，就现在在一个等待审判的地方。所以这边讲这件事情，那底下你要听这个你要了解这个 logic。 挪亚是传福音，不过彼得说挪亚传福音给那不信，是神的灵在他里面叫传福音，可以听懂吗？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已经对现在挪亚这一群这个那个时代已经死了人，叫做在黑暗当中在等着审判人，那时候已经传过福音了，可以把这放在一起吗？所以挪亚在那个时候传的福音，从某个家长是对着今天在监狱里面的这些等着审判的这些不信的人传过福音。那整个观念是这样，以至于把这个拉回来，今天你传福音，是你传福音吗？是谁传福音？是圣灵透过你传福音，可以听得懂吗？就像当年这么多年前，挪亚，神是透过挪亚来传福音。那今天真接受了，但后面讲的蛮悲哀，就八个人上这个厅，那其他都说，从那个角度来讲，今天这些人都已经在这个所谓监狱里面，用圣经话等着审判。这个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件事情，在困难的当中，在苦难中，为义为主受苦，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不是为罪哦，不是为你的不成熟哦，是为罪的缘故。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或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你为义受苦的时候，基本上是神与你同在的时候，是神与你同在。你不能够，你不肯为自己为义者，所以不像圣经这样说，保罗也是罗马书讲到，为朋友死的有，又人人死的有，但我们还做罪人，为我们死是没有看过的，只有神才会做这种事情。相同的，你当然你不是耶稣，我也不是耶稣，你不会为罪人死，但是你能够传这个为人死的福音，请问这是你发明的吗？请问就是你懂，你会有这个胆量去跟人家讲吗？就是你知道有这个事情，但你有这个把握去讲吗？所以你会发现八福里面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句话讲得很简单，就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甚至主耶稣在八福后面讲完那句话还多加一点，连先知都没有做这种事情啊，或先知还不像这样的人，他比先知来的更大，因为这是神所喜悦。基本上那句话是神与他同行，与这些先知同行，与这些所谓传福音的人同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要为义受苦？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再从这句话，为义受苦的时候是为神受苦，为主受苦，对不对？相对的也是神这时候借着你把一个重要的消息传出来，叫做把福音传出来。虽然是很难解释，不过如果从圣经的字眼包括它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个观念，用这个把我们与主耶稣所拉在一起。耶稣当然他是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义的代替不义。那今天我们是做什么？就像我们不是耶稣，但是比照起来我们像挪亚。挪亚做的方舟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啊。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就告诉他，我这个洪水来，神要审判，每个人听了都笑他，都骂他，这叫为义受苦啊。但是在整个的挪亚做方舟当中，包括在整个期间他受的逼迫，受的这个被人家的这个辱骂等等，他认为是，这是圣经说这是为义受苦，为神受苦，同时也在同时也是神与他同在。这边用句话，因为基督的灵在他的里面，透过他来传福音。 就是第十九节这句话的解释。二十节当时解释，后面呢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这个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我刚刚就解释这，当时进入方舟的借着水得救不多，只有八个人。刚刚我讲一些就是解释刚刚所讲的这个东西。OK， 所以进入方舟，但那然后一进到方舟就跟另外一件事有关的，叫做方舟是为了洪水啊，避免这个洪水。所以呢彼得又把另外一个观念拉进来。这水就你看呢，彼得思想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我们做基督徒要为受苦，为主受苦，而是神所喜悦的，因为这个受苦是一种不同的受苦，因为这样的受苦是为义受苦，是传福音，是叫人得救。当然这样的受苦也不是你有能力或是你也不想到怎么受这个，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或是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我讲起来。所以呢还是有果效。这么大一个方舟，只有八个人，不会很多动物，不所以得救的人并不多，就从一个角度来讲进去。从这个角度来，方舟如果用相对的话，就主耶稣基督啊。借着我们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得救了。借着这个方舟，有形的方舟，进去人就得救了。所以彼得是要把这思想就连在一起。正如当时挪亚一家八口怎么进到这个方舟得救，今天我们这些借着主耶稣基督也得救，与主同死同埋。所以一个人他要做一个比较，你觉得传福音很难，甚至被人家的所谓的讥笑啦、攻击啦、顶撞，你觉得是受苦，是没有错。一方面这是神的工作，一方面这就是主耶稣的工作，倒过来是有果效的。挪亚最少有八个人进去，一说进到这个方，今天只要有人信耶稣，他一定会得救。就讲整个的这句话，一定会得救。纵然整个洪水把这个地都毁灭了，但是是会有人，虽然不多，但是有八个人会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对比。所以主耶稣，你为这个福音来受苦的时候，你有时候觉得啊不值得，哎呀我这么关心他爱他，跟他讲半天他还这样的对付我。彼得说不要泄气，就像挪亚被人家讥笑不要泄气，还是把方舟给做完。当方舟洪水来的时候是会有人得救的。你不要泄气，不要灰心，不要跟人家争论，不要跟人家打架，不要跟人家吵起来，继续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他，尊重他来回答，你就知道一定会有果效。其实讲了半天就是前面的十六节的那句话，就是你不要 give up， 不要放弃。你有时候觉得真的不值得，觉得无就是没什么意思，不过到最后神证明你所做的是对的，神会让你知道你所做的是他所喜悦的，神也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你所摆下的劳苦，主耶稣拯救了我们这些相信他人，我们不是救主，但是我们传这位主耶稣所做的救恩的时候，很多人可以因着主耶稣缘故，他们也能够得到福音的果效。这是这句经文。然后呢又出来一句话，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这洗礼或是说这洗礼整个在原文字是没有见的，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其实每句话都需要去花点功夫去思想。这时候呢彼得会把洗礼所谓的除去，好像除去肉体的污秽，然后呢好像跟那个所谓的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好像把它连在一起。那所以这要小心，洗礼永远不会洗净我们的罪，赶快去受洗啊！洗礼会用水这个洗礼经过洗礼就罪得赦免，洗礼永远不会洗净我们的罪。只有什么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啊？只有主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一定要弄清楚。 洗礼是代表我们与主合而为一，叫做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洗礼只代表这个，洗礼本身，水的本身不会洗净我们的罪，但是当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我们与主合一的时候，他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或者说他的血就付清了我们的罪的代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哎，一定要洗礼啊，你不洗啊，你的罪怎么得赦免？洗礼跟罪得赦免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主的宝血才能够洗净你的罪。 OK， 倒过来，那洗礼的意思就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这是一个的动作，代表一个意思，就是借着洗礼代表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意思，在死的事情上与他联合，在复活上与他联合，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保罗重重复复讲来讲去一件事情。所以你查查圣经字典呢、Baptism 这个字，所谓洗礼这个字，就是 identify with 的意义，就是说跟谁认同。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啊，保罗说这些人这个受过摩西的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边讲，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受过摩西，但都死在旷野里面。那么你读这个出埃及，从来没有看到摩西给他们受洗啊。那意思说摩西带着他们出，穿过那个红海。其实这是一个动作，穿过红海，基本上这群人是跟从摩西的，他们是跟摩西认同。施洗约翰的洗叫做悔改的洗，只是代表一个人的态度，你悔不悔改。但是你的悔改后面的结果叫罪得赦免，那不是你悔改，就是说你的功劳，是因为你接受了一个所谓救恩，叫做悔改，所以你悔改，所以接受，你承认你的错，承认神的恩典是对的，所以你悔改，一个态度，一个思想改变，所以神主耶稣的宝血功效就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整个救恩是跟我们的积功德一点关系吗？是白，是神给我们，是白白。倒过来，你的态度是绝对重要。OK， 回到这边来。所以呢，当彼得讲完这句话的时候，除掉肉体的误会，他一定要补充一句话：这个肉体的误会只是一个形，一个的解释，就是我们除掉这个人属于肉体的这个。所以我刚刚已经说过，从前面解经开始，是肉体跟属灵，是熟入肉体跟属灵在一个对照。主耶稣有熟肉体的那个，只是没有罪。主耶稣更是属灵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熟肉体，就我们这个本身，这个老我，这个旧人，他的误会要挪开。什么叫做把这个旧人的误会挪开？因为你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会有个新的 conscience 在里面，有个叫做无愧的良心。为什么要解释这个无愧的良心？就要分辨一件事情，到底你的受苦是为什么受苦。有一次我不大概跟你提过，有一次有在一个姊妹家，她第一次开始这个小组聚会，我是在美国不在台湾，所以她筹备了很多人，很费心啊，又祷告又进食啊什么等等，她希望这个小组今天晚上在她家开很有果效。没想到那天晚上她跟她丈夫下班之后吵架，没有别的，因为她很忙，她本来是去接孩子，小孩子下课，她就跟丈夫说，哎，这样的，我现在还在筹备，还在弄这个东西啊，啊，这还在预备啊等等，今天晚上在想，所以啊等等，你去接小孩子啊。丈夫呢没有接到电话，所以她留话，因为丈夫在开会。所以呢丈夫一聚完会以后，一听到呢这个一就聚完会以后，她想到今天晚上聚会也没有去接那个，就没有，因为他根本连电话都没有听啊，他是留话，他也没跑到办公室就去看看有没有留话，所以他好像下了班那开完会就回到家，哦，一看呢，你怎么没接啊？两个就吵架了。他怎么会听留话？我说这个丈夫说，哦，我就这个我开会开了这么晚，我就赶回来等等等，我以为你接了。所以这个姊妹就跟我说，牧师，你看我们一服侍神就有属灵的征战。因为他问我说，牧师要为我祷告，有我们属灵征战，我就跟他讲，我说为什么，他讲一句，他弟兄姊妹，你认为这是属灵征战吗？我笑笑跟姊妹说， 我说你脾气好点啊，这跟属灵征战一点关系都没有。当你说受苦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的良心是无愧的吗？意思说你有个清楚的良心吗？你肉体的软弱发个脾气发个飙，然后就说我是属灵征战，没有这种事情。我们在最终受到神的管教惩罚，我们还说这是属灵征战。哦，当然是你的灵不对的，所以你的灵要征战，跟我们一般讲属灵征战是不一样。那我这样大胆说，今天我们里面那个战场，这是从哥林多后书那边，今天他是从传道人的角度，我是从这个服侍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的灵里面那个战场还没有打赢啊，我们一定在外面那个战场叫属灵征战一定会打败。不过感谢主哦，这对夫妇真的很多的问题，原生的家庭，特别这个姊妹还有这个弟兄有什么，哇，那我办理。到最后当他们两个人好多年了，在我们教会清理完了以后，应该清理的差不多，他们就开始走上一个事工，叫做夫妻的事工。他们甚至成立一个机构。我相信啊，如果他没有把里面那个账，那个叫做所谓的肉体的污秽把它除清的话，他要有个清楚的良心来征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还说不仅在台湾，在美国，甚至在大陆，他们都在做夫妇的工作。真的看他们成长，就看那两个人。以前啊，真的看到我就很头痛，两个又是基督徒，又有一大堆他们认为圣经的道理，然后用圣经的道理套在对方那个头上，哇，就这样搞啊。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原来的整个的几个事情，众人你会受苦，但如果受苦是为福音的缘故，确实也不容易，但是你会看见是有果效，就像主耶稣基督有果效。当然我们受苦还没有到他那个程度啊，而舍上他生命，但是在离开这一点前，彼得就提醒一下，既然是受苦，你要搞清楚是为谁受苦啊，是受哪一种苦啊，不要自己去乱来一下还说为主受苦，没有这种事情啊。你受苦，你的良心真是清楚吗？你的受苦的时候，你真是是，今天我碰到做牧师这么多年，总要碰到很多夫妇的问题，我从来不这个，我的结论到现在这样，当时你听这个姊妹讲的先生，或听他先生讲的姊妹，都是对方错，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碰到一对夫妇只有错一边的，另外一个是完全对的。那你又来了，哦，是因为他先错啊，又回到受苦。难道主耶稣基督这个罪人欧永亮这个罪人他错了，所以他就理由向我发飙吗？所以你就开始懂得什么叫为主受苦。我要只是讨一个公道，甚至前面一句话说要回答他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是一个法庭的用语，叫做所谓的当有人 accuse 你的时候，你就怎么所谓的这个回应他 defense yourself。不过加上两个，你可以去解释啊，但是需要两个态度，一个态度什么叫做温柔啊，一个态度什么叫尊敬啊，尊重别人啊。如果所以彼得说，如果你能够带着这样态度跟那个所谓的顶撞人，如果你真温柔，如果你真是所谓的尊重那个人，为什么从那个角度看这个事情是不对？彼得意思说，那你就去 defend 嘛，你就跟他吵嘛。如果这两个态度没有的话，千万不要跟他吵，因为那个事情对，我跟别人做过这个见证啊，那个事情对，但你态度不对，就是不对啊。所以你完全嘛，哦，好像跟我说我是对的，你都不知道。一听他那个口气那个脸色，我就知道他就是那个事情对，不过他一定是在跟他妻子或者跟他丈夫讲话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不对。所以吵架是可以啊，你可以用温柔来吵架吗？你可以用尊重对方的角度在那种情况底下吵架吗？如果能够的话，我比如说 go ahead 多吵一点，我们不是这样啊，这就是人的软弱，这个就是我们天生下来的，我们所谓的那个肉体的叫做污秽，叫 dirty。 这跟一件事情影响就是我们的判断， 就跟我们的所谓的良心很有关系。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在整个的救恩里面，若你在基督里就是新造人，旧事以后都成为新，基本上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不再睡这个人啊，我们就不再受罪的捆绑，这时候你才可能走出一条路来，叫做所谓的清洁的良心。 OK， 既然讲到这里，我就把最后一节把它弄完。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都服从了他。为主受苦，为神受苦，不仅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基本上他显出一个很重要，就像人看耶稣很软弱，人看挪亚这是个真是一个白痴，不，后面句话从神的角度，他如果做一个，但耶稣不是比神差的，不就没讲到神的右边，不，从神的角度来讲，神给他的权柄给他的能力是最高，人看为是这个人好好，这个很吃亏啊，这么懦弱等等，不，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这个所谓的整个的安排的里面，不仅是有一天呢、啊，这些所谓的人会看见这个人的不一样，甚至又回到那个所谓的这边的天使和有权柄的，看你怎么翻这个字，一个就是说天上的有执政的掌权，一个就是地上执政掌权的，都要这边说服从了他。单单啊，这个礼拜我们差不多在讲，从大概上个礼拜开始讲了好几次，都在这个题目上打转，叫受苦。受苦最后的目的是让你进到神为你预备的那个权柄的里面。我常这样子说，你不会做个跟从的，我不是说过吗？现在每一个的包括教会很讲究什么特会专题啊书啊，都是说 leadership。 我已经说过，整本圣经你要查查的话，只出现过六次讲 leadership， 四次是讲集体的，就教会的领袖们或是以色列的领袖们，这是集体，就两次是讲一个人。那圣经里面很讲究这个 leader 是用另外一个 term 来代替，很喜欢用叫做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摩西，神人摩西，用这个来。神的仆人是谁？到了先知书很喜欢用的叫做这个人子，用人子，意思说人子，这个人之所以人子，或是说神的仆人，就这个人是恩的，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神来做，他传的消息也是这样，包括他有神迹奇事有能力。不过绝对你看看，都是被包括先知战都是被弃绝，不是被人家攻击，但是神到最后会让他们在人的面前会尊他们，让他们被尊重或者被高举。所以回过头来，一个人，这是最后一句话，或是说这段经文做个最后一个结束，一个人如果你知道神给你权柄，但神一定会给你一个机会训练你怎么用权柄，训练你用权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破碎你，最好破碎你的方式就苦难领导你，以至于破碎你到底人，你知道你一切有的都是从神来，所以神可以大胆的放心让你用他给你的权柄。只要你还在的私欲，有你的打算，有你的计划，哎呀，哦，神啊，求你给我这个能力，让我一讲到就哦几万人来听，神啊，给我疫病的能力，哦，我一讲，因为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我吹一口气全都倒下去，神啊，给我有这个恩典，哦，有很丰富，所以我的教会有几百万事工。从某角度，你求的也不错，是为神。但是如果没有破碎的话，神给你能力的时候，你真的会只是单单荣耀神吗？甚至自己开始给哦，上次有100个人去来觉知，那戒指怎么只有剩下50个？我听到一位牧师哈，很出名的牧师，在旧金山带聚会的时候，最后一堂，他是周末的几个每一个礼拜晚上布道会，礼拜天的下午晚上还有一堂，他没讲到就先把这个旧金山的湾区的华人教会先责备一顿。我在外面领会有道人来听的。你们这边办个退这个 布道会人都不来，先把我骂一顿。哎，我们白天的早上还是主日崇拜，完以后下午还带着一群人开个那个厢型车，还去旧金山。你要叫旧金山开车不容易的，高高低低的，还搞了半天去聚会，这还没有祷告，还没有什么东西开始就被骂一顿。你们这些牧师怎么这么这样？是这样吗？很出名的牧师，我一讲你没带，没人不知道他。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服事啊，没有对准主是蛮悲哀的，真的虚空的虚空。不倒过来，神确实把你应该有都给你，智聪明智慧权柄能力平安喜乐，可能你真的要问为什么我都没有。如果你要给你一个答案的话，这是我明白的答案，这是我走过来的答案，我比较有把握的答案。你有没有破碎？这么容易就发飙，这么容易就跟人家对上，这么容易就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吵起来，真要这样？所以不是我们有没有福音，不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权柄，这问题是我们的生命很难承受神给我们的。你愿意像挪亚一样做个傻瓜吗？多少人去盖个方舟，哎，你受得了吗？我想他的家人有时候大概也有点不耐烦，包括他妻子在内，可能总要讲他几句，你天天吃饱饭没事做盖个方舟，你愿意吗？所以保罗说，真是神所用的不是那些执政掌权有权柄有能力，甚至不是人看为的所谓的聪明人。不过保罗补一句话很有意思，保罗真的讲，但是神的愚昧比人的聪明更聪明。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对，保罗也是蛮厉害的，他咬住你就不放。为这个我们要感谢主。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主受苦不方便，不仅是主的榜样，是主的榜样没有错了，因为我们行出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可以代元信耶稣，因为经过这些考验，我们会成为一个有能力可以使用神权柄的人，我们不会滥用神的权柄，因为经过破碎。我们开口为这个同声的，我们 来祷告，求神来恩待我们。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现场，我们来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们上的工作。哦，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哦，主啊，我愿你的灵在我们上做工，在我们每个上做工，在你的百姓在园上，好叫能够走在你的心道。哦，我仰望你，我仰望你，我仰望你，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谢谢你今天连日在我上的工作。哦，主啊，看见你教上做的何等奇妙。哦，你不仅在对付我，你不仅在破碎我，哦，你不断在里面也做更新的工作，哦，调整我。哦，就发现主啊，当我进到谷底的时候，也是你提拔我的时候；当我进到所有的一无所有的时候，也是你肯定我的时候。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哦，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